对天父的那个职分，
忠实地完成了对天父的
职分，
职分，
然后甘心地承受十字架的痛苦，
甘心地承受十字架的痛苦，
然后帮助神呢来挽回他的荣耀，
来帮助神挽回神的荣耀。
意思就是说，亚当第一个亚当他这个使得神的荣耀失去了。
意思就话，第一个亚当使到神嘅荣耀失去了，
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又恢复了上帝的荣耀。
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就恢复咗神嘅荣耀，
弥补了亚当对神的亏欠，
弥补咗亚当对神嘅亏欠。
救赎就这样开始了，
救赎就咁样开始啦。
啊，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哈？
大家听到系咪有啲糊里糊涂啊？
啊，这是从神的本质来看，
这个是从神的本质来看的。
神是一位有尊严有荣耀的神，
神是一个有尊严有荣耀的神，
他需要他的尊严需要重新得到恢复，
他的尊严需要重新得到恢复。
所以前面主耶稣 所背负的这个十字架的痛苦，
前面讲到主耶稣所背负的十字架的痛苦，
所以他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就在这边受苦的，
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在那里受苦，
其实他是带着一个伟大的使命来受苦的，
他是带着一个伟大的使命来受苦，
他要恢复这个在亚当里面上帝失去的这个荣耀，
他要恢复在亚当里面在 上帝那个的荣耀，
失去的荣耀，
恢复上帝失去的荣耀，
也恢复了我们被造的那个形象和尊荣，
也都恢复我们被造的形象和荣耀，
我们因此我们也重新恢复了神的形象，
我们因此都重新恢复神的形象，
并且能够享受神的荣耀，
并且能够享受神的荣耀，
甚至荣上加荣，
甚至是荣上加荣，
好像荣光返照，
好像荣光返照。
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
所以我们平时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常常唱一首诗歌，
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
其实这个 不只是唱一唱的，
这个不是只是唱一唱，
十字架真是神的荣耀，
十字架确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也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都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恢复了神的荣耀，
十字架恢复了神的荣耀，
也恢复了我们生命的形象，
也都恢复了我们生命的形象，
我们也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我们都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那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有力量去荣耀神，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有力量去荣耀神。
我们平时常常说有荣神一人，荣神一人，
我平时常常说荣神一人，荣神一人，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荣耀神呢？
为什么我们要去荣耀神呢？
那这个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面，
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主耶稣他恢复了上帝的荣耀，
就主耶稣恢复了上帝的荣耀，
那么我们因此也享受在神的荣耀当中，
我们因此都享受在神的荣耀当中，
因此我们也要去荣耀我们的神，
因此我们都要去荣耀我们的神。
这就是救赎论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救赎论里面第一个的信息。
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救赎，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救赎
是从开始从神的荣耀来看，
开始是从神的荣耀来看，
我们另外要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看，
另外我们要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看，
主要是要看犯罪它到底有多大的后果，
就看看犯罪到底有多大的后果。
大家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惩罚人的一个刑具，
大家都知道十字架是惩罚人的一个工具，
这个在耶稣时代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是专门为那些非罗马公民 所预备的一个刑具，
在罗马的时代他们专门是为非罗马公民预备的一个刑具，
其实是非常残忍的，
其实是非常残忍的，
一直到公元四世纪呢，后来就太残忍了，后来被取消了，
直到是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因为太过残忍了就被取消了。
那么罗马帝国用这个极刑的目的呢，
咁罗马帝国用呢个极刑嘅目的咧，
主要就是要维护他帝国的法律的那个尊严啦。
主要系维护佢帝国嘅法律嘅尊严。
他要让罪犯来承担犯罪带来的后果。
佢嘅罪犯嚟到承担呢个犯罪带来嘅后果。
他们要让这个犯罪的人有一种的感受。
佢要让犯罪嘅人有一种感受。
你跟我们罗马帝国抗衡，你的后果是，你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你同罗马帝国抗衡嘅话，你嘅代价系非常嘅高。
主耶稣就是被放在这样的一种角度，
主耶稣就是被放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然后来承担这十字架的，
然后来承担这个十字架的。
那我们看到十字架到底有多么残酷呢？
那我们看看十字架到底有多残酷呢？
主耶稣承受了多么沉重的压力呢？
主耶稣承受了几重的压力呢？
我们先从这个耶稣这个判刑执行死刑的那个 那个地点来看。
我们先从耶稣基督执行这个死刑的地点来看。
耶稣所执行的地点，圣经叫做哥哥他这个地方。
耶稣被执行死刑的那个地方叫做哥哥他。
其实翻过来就是独楼地啊。
翻过来就是独楼地。
独楼地就是死人骨头的那个地方，死人那个骷髅那个地方。
独楼地就是死人骷髅的地方。
那是一个代表这个地方就代表死亡了。
那个地方就本身就代表着死亡。
那是被诅咒的。
是被诅咒的。
是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
所以你从视觉的效果。
所以你从视觉的效果。
你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就已经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假如你去圣地旅游的时候。
假如你去圣地旅游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个小山头。
你就会看到这个小山头。
就是一个死人这个骷髅的一种形象。
就是一个死人骷髅的形象。
所以这个是从罗马帝国要告诉人们的一个消息。
这个就是罗马帝国要告诉人的一个消息。
你抗拒帝国，你就是死路一条。
你抗拒这个帝国吗？你就是死路一条。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地点又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看这个地点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哪个地方呢？
它其实是位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叙利亚的一条交通枢纽的十字路口。
它就是位于
耶路撒冷，
位于耶路撒冷
到
大马士革
一个交通要道口，
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口。
当时有很多人的来来往往，
当时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其实耶稣要在这个他们要把耶稣在那个地方来钉十字架。
他要钉他们要钉耶稣在那个地方来钉十字架。
其实为了要为了要示众来的，
是为了要示众
要警告所谓的这个犯罪的下场，
要警告那些人这个就是犯罪的下场。
这是要 给公众特别是给罪犯有一种公开的羞辱，
特别是要给罪犯有一种公开的羞辱。
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语来说，
用现在的现代语来说，
就是让你有社会性的死亡，
就是让你有社会性的死亡，
就是你跟社会完全被隔绝了。
你就是你跟社会完全被隔绝了。
你是被这个孤立在整个群体之外的。
你是被孤立在整个群体之外。
你是在社会是另一类人的。
你在社会就是成为另一类人。
这是耶稣要承受的另一个社会的一个一种被拒绝的一种的重担。
这个就是耶稣要承受的被社会拒绝的一个重担。
好，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他的罪名。
第三方面我看到他的罪名。
然后上面写着是犹太人的王。
上面写着是犹太人的王。
这个其实是耶稣本来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耶稣本来就是一个木匠的仔。
然后被整个罗马帝国定性为政治犯。
但是他被罗马政府帝国被扣上一个是政治犯。
然后是一个整个的叛国的敌人。
成为了一个叛国的敌人。
所以呢，他们就好像理直气壮的可以去杀害耶稣。
这样呢，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杀害耶稣了。
他们把耶稣杀了。
他将耶稣杀了。
就把帝国的敌人给杀了。
就是将帝国的敌人杀了。
他们用国家的利益。
他用国家的利益。
民族的复兴。
民族的复兴。
人民的安全。
人民的安全。
作为他们国家恐怖的手段。
作为他们国家恐怖的手段。
作为一个借口。
作为一个借口。
用整个的国家机器。
用整个的国家机器
来对付一个弱小的一个老百姓，
来对付一个弱小的老百姓。
所以主耶稣他的十字架的沉重，
所以主耶稣他十字架的沉重，
还有被这个贴上政治犯的标签这样的一种沉重，
还有被贴上这个政治犯的这个标签这个种的沉重。
最后最后一个致命的一个对耶稣的一个罪名
最后一个致命的对耶稣的罪名。
那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有提到他主耶稣被这个放在罪犯当中。
主耶稣被放在罪犯当中。
他跟两个强盗一起来这个被钉。
他同两个强盗一起来到被钉十字架。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咁呢个到底意味住乜嘢呢？
其实就是把耶稣放在罪人当中，放在坏人当中来看待。
就是话将耶稣放在呢个坏人当中。罪人当中来看待，
然后把他污名化，
然后将他丑化去，
然后把他那个在道德上剥夺他的正当性，
在道德上面剥夺他的正当性，
你不是好人，
就说你不是好人，
你道德上是这个不好的人，
你在道德上是一个不好的人，
我们杀害一个不好的人，
我们杀害一个不好的人，
那我心里就不会有自责的感觉，
那我心里面就不会有自责的感觉。
所以其实当时罗马帝国的残忍，
所以当时罗马帝国的残忍，
把一个好人把他变成一个坏人，
将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
然后呢给他贴上标签，
然后将他贴上标签，
然后把他处死，
然后将他处死，
然后他们自己还内心非常的平安，
然后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平安。
但是我们了解主耶稣的人都知道，
但了解主耶稣的人都知道，
耶稣是个好人啊，
耶稣其实是好人，
耶稣没有意思要推翻罗马政府，
耶稣没有意思说要去推翻罗马政府，
他而且受到群众的欢呼和跟随，
而且他受到群众的欢呼和跟随，
而且耶稣是要来拯救每一个罪人的，
而且耶稣是要来拯救每一个罪人，
所以他所受的是一个不公正的待遇，
所以他承受的是一个不公正的待遇，
所以这个社会当时罗马社会是已经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
所以这个罗马社会其实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
把黑的说成白的，
将黑的变成白，
把假的说成真的，
将假的讲成是真的，
把丑的变成美的，
将丑的变成美的，
把错的变成对的，
将错的变成对的。
主耶稣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当中，
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
去承受十字架的苦，
去承受这个十字架的苦，
他的苦难是何等的重呢？
他的苦难是何等的重呢？
到了这里我们又要问第二个问题，
到这里我们又要问第二个问题，
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讲到上帝，
第一个问题是讲到上帝，
是上帝的尊荣要恢复，
是上帝的尊荣要被恢复。
那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要问什么呢？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问什么呢？
就是耶稣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呢，
但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
他为什么要选择惩罚为什么他要选择顺服呢？
那为什么他要选择顺服呢？
为什么他不能够去报复去这个进攻呢？
为什么他不选择报复或者进攻呢？
他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刑罚呢？
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些惩罚呢？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
要从这个人犯罪的那个后果来看的，
是要从人犯罪的后果来看。
你们看到这个整个圣经的描述，
你看到整个圣经的描述，
看到了地上的一个政权，
看到一个地上的政权，
对这个法律和尊严的保护，
对法律和尊严的保护，
他们要如此的看重，
他是如此的看重。
那么如果是我们用同样的想法来想天上的法律，
如果我们用同样方法来想象天上的法律，
想象上帝的法律，
想象上帝的法律，
如果做上帝的罪犯，
如果做上帝的罪犯，
如果犯罪得罪上帝，
如果犯罪得罪上帝，
那你就看到了这种的后果要是何等何等的大呢？
那你要看到这个后果是何等何等的大。
按照道理来说，亚当所承受的那个惩罚其实要远，这个可以说远远没有他犯罪的这个这么重啊。
其实亚当所承受的惩罚远远没有他犯罪的那么重，
就是他所犯的罪其实是很重很重的，
其实亚当所犯的罪其实是很重很重，
但是他所承受的后果其实呢就是远远不如他所犯罪那么重的，
但他所承受的后果远远没有他犯罪那么重。
那么如果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如果你是公义的上帝，
那就应该好好的来惩罚这个犯罪的人，
应该就好好地惩罚这个犯罪的人。
但是上帝他又是爱我们的上帝，
但上帝他又是爱我们的上帝，
他没有选择来给我们惩罚，
他没有选择来到惩罚我们，
而且选择来让耶稣来代替我们惩罚，
而是选择让耶稣来到承受这个我们的惩罚
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关于救赎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这个就是宗教改革关于救赎论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说耶稣基督的救赎
其实完全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是完全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就是第一个亚当犯罪，
就是第一个亚当犯罪，
他的后果是由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来承担的，
他的后果是由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来到承担，
所以耶稣所承受的是一个惩罚性的牺牲，
所以耶稣所承受的是惩罚性的牺牲，
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
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
这就是我们经文所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经文所说的，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后下面一句怎么说
下面一句说什么呢
就是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乃是永生，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乃是永生，
就是主耶稣的死恢复了神法律的尊严，
就是主耶稣的死恢复了法律的尊严，
满足了第一个亚当没有尽到的责任，
满足了第一个亚当没有尽的责任，
那么他也完成了第一个亚当没有完成的事情，
也都完成了第一个亚当没有完成的事情。
所以今天这个关于耶稣这个在十字架上的受苦，
所以今天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
其实也是呼吁我们来看到罪的可怕性，
也就是呼吁我们要看到罪的可怕性，
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所给我们承担的是何等何等大的这个惩罚，
也就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的是何等何等大的
惩罚，那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样说，
圣经都告诉我们这样说，
他说这个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就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希伯来书有一句这样的话，
希伯来书有句这样的话，
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怎能逃罪呢。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救赎论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看到救赎论的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耶稣的死是为了恢复上帝的荣耀，
一方面耶稣基督的死是恢复上帝的荣耀，
另一方面耶稣的死是要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
另一方面就是耶稣的死是要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
是要是要来什么呢，代替我们应该承受的惩罚，
是要代替我们应该本来要承受的惩罚。
那么耶稣的死还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耶稣的死也都给了我们新的机会，
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给我们的新生命，
这就是复活节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来的，
这个就是复活节重要的意义了，
这也是我们经文里面也提到也提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这个都是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信息。
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给我们的希望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希望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从这个整个社会来说的，
首先是从整个社会来讲，
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人性的一个社会了，
当时的社会已经是失去了人性的一个社会，
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人性泯灭的社会了，
可以说是一个人性泯灭的社会。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这段经文，
马可福音十五章，
马可福音十五章，
然后29-32节，
29-32节，
我们读一下哈，
一起读。
从那里
经过的人辱骂他，
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其实这些人本来都是耶稣救的，耶稣爱他爱得不得了的人呢。
这些其实就是耶稣救他们的，爱到不得了的人。
本来应该感恩才对呀。
本来应该是感恩才对。
他现在反而是背信弃义。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背信弃义。
然后拒绝他，杀害他。
拒绝他，杀害他。
辱骂他。
辱骂他。
你们看到这个其实已经表示这个社会的良心已经死掉了。
这个就表现到这个社会的良心已经是死了。
但是主耶稣来又要来恢复人的那种良知。
主耶稣来就要恢复人的良知。
给人一个新的希望。
给人一个新的希望。
我们看到第二方面是更加的让人痛心，
我们看到第二方面是更加让人痛心，
我们看到31-32节，我们再读一下，
我们看31-32节，我们再读
31-32，
31-32，
预备起，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你们知道祭司长和文士代表着上帝呀、
你知道祭司长和文士是代表着上帝的，
他们公开的来跟上帝的儿子作对，
他公开的跟上帝的儿子作对，
来否认耶稣基督救赎的正当性，
来否认耶稣基督救赎的正当性，
来否认上帝与他同在，
否认上帝与他同在，
否认上耶稣基督的神性，
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
他们跟上帝的计划完全隔绝了，
他们从上帝的计划完全的隔绝，
可以说当时的宗教已经死了，
可以说当时的宗教是完全死了，
难怪在马可福音后面就这样说，
难怪在马可福音后面这样讲，
他说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
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
整个这个世界整个这个社会都黑暗了，
整个这个世界整个的这个社会就黑暗了，
耶稣死之前这个喊了一句这样的话，
耶稣死之前就讲了这个说话，
耶稣大声喊着说，
耶稣大声的喊着说，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
以罗伊拉玛撒巴哥达尼，
就是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就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你们看到主上帝是不会离弃他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上帝是不会离弃他自己的儿子。
真正离弃他的就是那些代表上帝的宗教，代表上帝的圣殿。
真正离弃他的就是代表上帝的
这个宗教、
宗教同埋
圣殿。
这个圣殿
是那些这些代自称是上帝代表的那些祭司和文士。
就自称是上帝代表的祭司和文士，
他们抛弃了耶稣，
他们抛弃了耶稣，
世界抛弃了耶稣，
世界抛弃了耶稣。
那么从救赎的角度，我们怎么能够来看到上帝给这样的一个社会一个新的开始呢？
那么从救赎的角度，我们怎么去看到上帝是从
怎么样给一个社会新的开始，
被社会性的一个开始。
所以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三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要问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耶稣的救赎和受苦，
就是耶稣的受苦。
然后对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社会，
对一个没有生命的这个社会，
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宗教，
一个没有生命的宗教，
它到底可以带来怎样的生机，
它到底怎样可以带来这个生机，
怎样带来一种重新的复苏，
怎样去带来重新的复苏？
这就是一个宗教改革以后的一个救赎论的有一种的这个看法。
这个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一个救赎论的一个看法。
他们说基督是人最完美的典范。
他说基督是人最完美的典范。
他是人类灵性的真正的领袖。
他是人类灵性真正的领袖。
能使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得到更高尚的生命。
能够使所有人类得到更加高尚的生命。
可以成为敬虔的人，
能够成为敬虔的人。
然后他好像是一个酵母一样，就好像发面的那个酵母一样，
他好像一个酵母一样。
然后他放在这人群当中，
他放在人群当中，
就好像酵母放在了这个面里面，
就是这个酵放在这个面里面，
然后使得这个神的灵跟人的灵可以交融，
可以使到神的灵和人的灵是交融。
那么耶稣基督那高贵的生命可以进到我们里面，
耶稣基督高贵的生命可以进入我们里面。
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的作为是一种创造性的，
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的作为 是创造性的。
他的死是为了爱我们，
他的死是为了爱我们，
是为了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
为了我们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主耶稣的死给了整个社会第二次机会，
所以主耶稣的死是给了整个社会是有第二次的机会，
也给整个的宗教有第二次机会，
也都给整个宗教有第二次的机会。
大家还记得在那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个这样的记载？
我常常看，我常常 不太明白的，
我常常看但是觉得有点不明白。
这次我准备讲到的时候，我突然好像亮起来了，
意思因为准备讲到突然间就亮起来了。
你们看到在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当中有一个亚伦的杖啊，亚伦的杖啊。
你知道犹太人的圣殿当中有个亚伦的杖。
亚伦的杖会发芽的，
亚伦的杖会发芽的，
就是一个枯树它可以重新去发芽，
就一个枯树可以重新的发芽，
一个死的树它可以重新的发芽，
一个死的树可以重新的发芽。
这就是耶稣他的复活，
这个就是耶稣的复活，
让一个死的社会，
让一个死的社会，
让死的宗教，
一个死的宗教，
让死的生命，
让一个死的生命
重新有了生机，
重新可以有了生机。
这就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意思。
今天的社会可以也同样可以说 是一片荒芜啊，
今天的社会可以同样说是一片荒芜，
是是非颠倒的一个社会，
是是非颠倒的一个社会，
是个黑白颠倒的一个社会，
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
是一个好坏不分的社会，
是一个好坏不分的社会，
也是真假不分的社会，
也都是真假不分的社会。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沙漠，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沙漠，
但是主耶稣给人类一个新的机遇，
但主耶稣给了人类新的机遇。
十字架它本身不是尽头，
十字架它本身不是尽头，
就是它，而是复活的开始，
而是复活的开始，
是新生命的开始，
是新生命的开始。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十字架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要需要思考十字架的原因。
我前面讲到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社会，
我前面讲到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
虽然春天的气息春天的迹象已经来临，
虽然春天的迹象已经来临，
但是国内国外的事情，
但国内国外的事情，
还有中国还有很多的疫情，也让我们担心我们中国的家人，
中国疫情也让我们担心中国的家人，
弟兄姐妹还有健康的问题，
弟兄姐妹还有健康的问题，
还有侍奉
工作
婚姻
婚姻
孩子
孩子，
似乎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沉重，
似乎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沉重。
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
但今天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
提醒我们看到受苦背后有神的荣耀，
提醒我们受苦背后有他的荣耀。
苦难可以彰显上帝的公义，
苦难可以彰显上帝的公义，
苦难可以帮助我们去抵抗罪恶的势力，
苦难可以让我们抵抗这个罪恶的势力，
抵抗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高尚的生命，
抵抗可以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生命，高贵的生命。
我希望我们复活节来临，
我希望复活节来临，
我们多多的思考十字架，
我们多多的思考十字架，
也能够有更多去承受苦难的一种力量，
能够有更多承受苦难的力量。
在苦难当中不要灰心，不要失望，
在苦难当中不要灰心，不要失望，
而且能够看到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也能够看到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教会6月1号呢就要搬迁了，
我们教会6月1号就要搬迁了。
我们知道不少弟兄姐妹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默默地在为教会付出，
弟兄姐妹默默地为教会付出，
有的在祈祷上，
有的在祈祷上面，
有的摆上时间，
有的摆上时间，
摆上精力，
摆上精力，
摆上恩赐，
摆上恩赐，
来爱我们的教会，
来到爱我们的教会，
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为教会慷慨的奉献，
甚至有多弟兄姐妹为教会慷慨的奉献，
这些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这些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其实是需要我们去牺牲去舍己的，
其实是需要我们去牺牲去舍己的，
其实大家愿意付出，
其实大家愿意付出，
愿意去牺牲，
愿意去牺牲，
愿意去吃苦，
愿意去吃苦，
都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都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深深的体会，
我们要深深的体会，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主耶稣既为我们舍命，
主耶稣既为我们舍命，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为神的家，
为神的家，
忘我的牺牲，
忘我的牺牲，
将来我们必能看到一个荣美啊，看见神的荣耀，
将来我们必会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你现在的苦就是将来荣耀，就是在迈向那将来的荣耀，
你现在的苦就是为将来迈向这个荣耀。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
多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
赐给我们一位这样爱我们的主，
赐给我们一位这么爱我们的主，
甘心乐意的顺服神，
甘心乐意的顺服神，
甘心乐意的在十字架上受死，
甘心乐意的在十字架上受死，
来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惩罚，
来到承担我们本来应该承担的惩罚，
来恢复神的荣耀，
来恢复神的荣耀，
也赐我们新的机会，
也赐给我们新的机会，
新的力量，
新的力量，
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感恩，
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感恩，
也常常有力来承担我们的痛苦，
也常常有力的来到承担我们的痛苦，
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
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
来真正是看到希望，
能够看到真正的看到希望，
有力跟随你，
就有力跟随你，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阿们。